今天是我们第十次传讲福音信息，因为我们还有一个礼拜，不到一个礼拜，这个礼拜五、礼拜六是什么事情啊 ？OK， 布道大会，我们在这里做暖身运动，希望弟兄姊妹们把我们所爱的朋友们、所关怀的亲人带到聚会里面，使他们能够听见福音，能以得救。为什么最近两次我讲呼召呢？因为在布道会里面一定会有呼召的事情。袁牧师的习惯，信息完了会呼召人到他面前来，到聚会前面站在一起祷告。我怕我们因为教会里不大做这个事情，所以先声明，免得你们觉得太突然了。所以先有心理的准备，到那一天信主的人要站出来。那而且我们带他来聚会的人呢，最好陪着他们一起出来，免得他们觉得很孤单，而且觉得好像众目睽睽之下不太容易做这个事情。其实我们的信息，每一次信息完了之后，我也想我们教会其实不是不能呼召，不过呢，我怕弟兄姊妹们，怕我们朋友不习惯，所以留到这个难做的事情让袁牧师去做，等他做过以后呢，我们再来做容易点。以后也许我们常常会有呼召的举动。其实呼召是一种行动的表达，也许有人心里已经相信了，但是他没有勇气说明，也说不出什么来，也不能到处到街上去喊我已经信耶稣了，不太容易这样喊吧。所以呢，当讲台上面呼召的时候，若是我们回应呼召就容易点。上一次我们讲的耶稣的呼召是什么呀？耶稣怎么说的？记不记得上礼拜我们讲什么题目？糟糕，已经忘记了。上个礼拜有好几个人跟我说，牧师你讲的话，你讲的道我很受感动，怎么这些人不见了？上个礼拜讲什么？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对吧？那你的秘诀是什么？是一种交换。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说，拿起他的轭来， Take upon me my yoke， Take my yoke upon me， 把我的轭拿起来。因为为什么？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，是吗？是这样讲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一个交换的动作，我们把我们的轭放下，把我们重担放下来，接受耶稣给我们的担子。而耶稣的担子是轻省的，是容易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。我们说过，背他轭，负他轭，学他的样式。什么叫负轭？负轭就是学他的样式，学习做门徒的意义。那今天我们要另外讲一篇，也是呼召的信息。上一次我们讲的呼召呢，是比较针对所有人的呼召，因为我们在那里说啊，凡劳苦担重担的每一个。这个凡字可以解释所有的人，但是更可以说到一个一个，每一个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到我这里来。今天我要讲的信息呢，讲到人海渔夫的呼召是更加有针对性的，是一个一个的。那我们看一看马可福音怎么说的，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吗？就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，我们从16节读到20节，不长，一共只有5节。马可福音第一章16节到20节，这边已经打出来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了啊，不用打开圣经，不用翻圣经了啊。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行走，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，他们本是打鱼的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。耶稣稍往前走，又见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，耶稣随即招呼他们，他们就把父亲西庇太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。这里讲到两对兄弟啊，彼得和安德烈啊，讲到约翰和雅各这两对兄弟。那我们读圣经的人就知道啊，聚会我们信主久的人就知道了，这四个人以后都成了耶稣所拣选的12个门徒。当然这些经文会记在这里，因为耶稣一个一个呼召他们，而马可福音跟彼得特别有关系。弟兄姊妹，也许我们会想到这个问题，不晓得你们有想到过，彼得是谁啊？这里讲到西门和他的兄弟安德烈，西门就是彼得啊，他原来的名字叫做西门，但是后来耶稣把他改名叫做彼得，他就一直用这个名字。那彼得是谁？大家都知道，他是当代教会，就是初代教会最出名的人物。因为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，当他蒙耶稣基督拣选成为门徒的时候，使徒的时候，他是第一号的门徒，大师兄。 所以他也是一个说话领头的人，在教会中间很早就变成一个带领的人，负责的人。其实初代教会的首领，初代教会的领袖是相当有声望的，因为你们知道教会刚开始耶路撒冷彼得起来传讲信徒，一下3000人得救，一下5000人得救，很快的教会就成了一个大群。所以彼得当时是实在相当有声望的人物。而你也知道刚开始的时候初代教会他们信徒们都是把田产家业卖了，然后都投在使徒的脚前，作为照顾弟兄姊妹们所需用。所以其实彼得也是一个受托付做领袖，当然也要管理这些财务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你可以晓得彼得是一个今天我们来讲高能见度的人， high profile。 今天我选择读马可福音，因为以前我们讲到马太福音也讲到过彼得的事情，但是我这次特别选马可福音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相传教会历史告诉我们，我相信是真的，马可福音怎么来的，是马可追随彼得把他的讲道集整理出来记录下来变成一本福音书。所以这里面大概都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工作，而当初教会刚开始并没有这些福音书，或者没有保罗书信，以前就传讲耶稣基督的事迹。耶稣自己本人没有留下来任何写作著作，但是他的门徒传讲耶稣的事情，所以最早说教会需要听见使徒的教训，就是讲到耶稣在地上一切的工作。所以你看马可福音虽然是初具形态啊，有一个蓝本在那里讲到耶稣的工作，但其实这应该是透过彼得的讲道而来的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注意到一件事情，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，这里记录太简单了，而且还有一半不是讲到彼得的事情。不像现在很多的重要的人物，所谓成功的人物写起传记来不得了啊！那天我看你们传记这么厚啊，讲他个人的传记，很多的事情，发表很多的言论。但是彼得没有，很稀奇。我觉得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不大注意这些明显的事情。为什么？彼得用非常低调的手法记载了他自己蒙召的过程，而这个彼得蒙召，耶稣基督呼召他，可以说改变保罗，改变了彼得一生的道路。这么重要一件事情，彼得却轻描淡写几句话把他带过去了，简单的不能再简单。就是这回事情，他有一天在海边打鱼，耶稣遇见他就说，你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得人如鱼。弟兄姊妹们，耶稣的话真的很稀奇，彼得仅仅听见这几句话，如果真正只听见这几句话就跟随的话，彼得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因为他有属灵的穿透力，能够看见这一位呼召他的是不一样的。或者反过来说，如果彼得其实没有听见几句话，那我们更要说耶稣是一个大有权柄的人，当他呼召彼得的时候，彼得就出来跟随了。这么简单，你不要以为彼得是个简单的人，他并不是个简单的人，也许他是个相当单纯的人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圣灵的工作让彼得听见这几句话就出来跟随耶稣。他用非常低调的手法，几乎没有带点个人的成就感来讲道，马可听见了也就忠实地记下他讲的几句话。当然从彼得的角度，他有一个属灵的开始点，那就是耶稣基督呼召了他。弟兄姊妹，你认为彼得是怎样一个人？从福音书里记载，很多人读福音书觉得很可笑，为什么？彼得这是个叫人发笑的人物，会笑的。为什么？他说话太鲁莽了，他有时候讲的话在耶稣之前就答应了很多事情啊！我太太常常骂我，她说你在外面答应着请人家吃饭，你还没跟我讲一声就回来请吃饭，这怎么可以啊？我想彼得的太太一定也常常骂他，你常常答应很多事情我都不知道。的确彼得好像说话很快，而且很多时候彼得讲的话真是没有道理的。但是呢，当你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，彼得起来讲话，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对彼得是一直保留在福音书的印象，还是你看见他在行传里面他成了领袖不一样，还是你在他的书信里面，彼得前后书里面，你看见彼得非常的谦卑，非常的温柔。弟兄姊妹，你的印象是什么？他是一个鲁莽的人呢，很勇敢的人呢，很冲动的人呢，还是你看见他是一个很成熟的人？常常我们读圣经是平面的， 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，在纵观上面发现一个人的改变。但是彼得改变，他的改变怎么来的？因为耶稣呼召了他。我们要想一想，在你生命中间改变的力量是什么？最大的改变是什么？还是真的你就一成不变啊？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是不是这样？最近我在做一些领袖学的测试，他们给我一些测试，拿出来的情形非常稀奇，因为跟我自己所了解从前做的测试不一样了。怎么回事呢？到底是不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还是有什么力量会改变你？有什么因素会改变你？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从小到大，有人说几岁啊就看到，从小就看到老，三岁还是七岁就看到七十，对不对？真的是这样吗？还是我们若是有改变的意愿，改得了改不了呢？很多人说改不了，我就是这个脾气。我常常举的例子，我一个同学说，我的本事就是如此，我的能力就是如此。真的吗？弟兄姊妹们，对已经信主的人来讲，你应该看一看，回头看一看我们从前如何。保罗就讲了，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才成的恩典，他改变。也许彼得不像保罗这样 dramatic 戏剧性，因为保罗本来是逼迫教会的，但是保罗的改变从一个逼迫教会的人成为教会的使徒，成为基督教信仰属灵根基，那些真理的根基，打下根基的人，那是保罗。彼得呢？我们只注意他个性上的软弱。有些时候你可以想象，彼得是一个血气方刚的人，彼得是一个冲动到一地步耶稣都拉不住他。有些时候彼得说的话，耶稣回来要改变他，教训他。那一天耶稣正在教训人的时候，彼得从外面回来，遇见一个收税的人，很快就问彼得说，你们的父子纳不纳税？彼得不假思索，不经过大脑说纳。等到他纳了以后回来见耶稣，他怎么知道耶稣怎么纳罪法？所以耶稣先问他，西门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，世上的君王是向外人收税呢，还是向自己的儿子收税？彼得说，糟糕了，这回有问题了。彼得说，当然是向世人收税，不会向自己的儿子收税。那耶稣怎么说？既然如此，不必纳税，但是为了免得触犯他们，你去海边钓鱼，钓上来的鱼，第一条鱼嘴里面有一块银子，你拿来付给他们，因为银子一块银子半一人半块是纳税。用什么彼得做这样的事情？是不是这个印象一直在你脑子里面，觉得彼得不会改变的？回头看看你自己有没有改变，这个改变的因素哪里来？我的同学，老同学要来见我，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到了这个年龄夫妻要吵架。夫妻吵架其实我们都经历过，结婚的人没有一个不吵架的，很少有人不吵架，也可能有些人靠神的恩典不吵架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需要彼此迁就，彼此适应，这就是改变。你有没有改变？还是一定要别人来改变来迁就你？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做基督徒跟随耶稣的目的，跟随耶稣的结果，就是他改变我们的生命，像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一样，改变我们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能够透过时空，透过时间来看彼得一生的成就跟改变，你会发现耶稣基督呼召他是他应基本的原因。耶稣的呼召改变了彼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看这几节简单的经文，耶稣说，你来跟从我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请注意这句话不是光对彼得讲的，至少也对安德烈讲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错误的印象，以为得人如鱼，尤其是基督徒，就认为一定是做大布道家，对吗？做大布道家才是得人如鱼。不是，他也对安德烈讲的。安德烈带了几个小孩子来，也是得人如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是对彼得对安德烈讲，并没有讲到工作的大小，而是说到工作的性质。怎么说呢？怎么说呢？什么叫得人如鱼的护照？其实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人海的渔夫，你要做一个人海的渔夫。 那弟兄姊妹，你打鱼来做什么的？打鱼来做什么？是做什么？中国人也晓得哈，不像这里很多美国人，打鱼是一种娱乐，钓鱼钓上来了，量量看看多重多大，钩子一拿把它放回去了。我们觉得中国人说这些人好笨的哈，这么大一条鱼不吃干什么的？是把它放生放回去的。打鱼来做什么？是为吃的嘛，对不对？打鱼所代表什么？是你的生活，是你的目的，是你为了谋生的工具和手段，对不对？你知道犹太人有这个规矩，不管什么人都要有一行手艺，一件事情他可以为生的。像耶稣生在木匠的家里，他的父亲约瑟是个木匠，所以大概耶稣也必须学怎么样做手工，做木匠啊。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对做木匠是不是很欢喜，认为这是很低贱的行业。我告诉你，木匠需要很大的聪明。我跟我太太礼拜六早上最喜欢看的是那些电视节目 This Old House， 把一个旧房子翻新，你也看的是吧？哎呀，工程师嘛，没办法不干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觉得木工真的很聪明啊？怎么会想出这样的方法呢？所以圣经里面建造会幕的时候，摩西神给他配备一些巧匠，比撒列、亚和利亚伯，这两个人是心中有智慧，被圣灵充满，能够想出奇巧的工。摩西跟他们一讲，他们就心里有数该怎么做。木匠是最聪明的，我告诉各位，木匠真的比所有工匠都要聪明。打鱼也是一样，打鱼有笨的渔夫，有好的渔夫，一样。每一个行业都有他优秀或者差劲的一面，都有与拙，都有聪明，跟你选的行业没有关系。所以中国人说行行出状元。犹太人需要一个谋生的本事。那这里你看见彼得也好，安德烈也好，雅各也好，约翰也好，那这里讲西庇太的儿子，两个儿子，那这两个人蒙召的时候就把父亲留在船上，跟雇工人留在船上，自己走了。所以我想约翰跟雅各的家境应该还不错，换句话说，西庇太应该是不错的渔夫。彼得怎么样我们不清楚，但是显然他这行手艺，这行工作来谋生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打鱼就是彼得的工作，彼得的生活。前天不是前天，前几个礼拜，有一天我跟 Pastor Steve 一起吃饭，他有的会问一两句话开开玩笑。他说 Do you eat to live or live to eat？ 这个句话中文翻出来有点困难。他说你是为了吃而活呢，还是活了为了吃？你怎么回答？石牧师，你是什么？Eat to live or live to eat？ 你是吃了为了活，还是活了为了吃？啊？为什么？什么？在弟兄？啊？都有，很聪明。那我们礼拜五晚上迎新团聚吃的很不错哈。纵然我们是吃的为活，还活的为吃啊？我觉得活的为吃蛮好的吧。活的为吃有什么不好？这个 PK， 活的为吃有什么不好？那你晚上来吃我做的，看来你要不要为了活的为了吃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，无论你是怎么样，都可以说有一个问题，到底我活着是为吃呢，还吃着是为活呢？弟兄姊妹们，一个叫做生活，怎么活命，台湾话分，台语讲的最好，活命啊，哈，活命是吧。另外一个呢叫做生命，生命的意义跟生活的方式是两件事情。你可能有很好的生活方式，不缺意识，但是你对于生命来讲没有意义，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，有没有这样情形？很可能你在那里有很大的人生的志向，但是你为了生活必须屈就。那有些人不同啊，有些人生活不在乎，他认为他有一件在一生中间必须做的。前两天我来了一个老同学，这个老同学，我说他真正找到神给他的命定，生命中间的意义。这个老同学啊，你看他样子，真是叫不修边幅，不修边幅，头发长长的，白白的长头发，他没有时间理发。他在台湾，他从前到美国来留学，因为一件原因，这个事情呢使他辍学。他本来是读 PhD 的，他是成绩很好，他跟我高中同学。高中同学好的一个地步，那建中成绩不错，好的可以保送台大。他保送什么？保送化学系。为什么？因为物理系已经满额了。第二年他从化学系转到物理系， 他也读物理，跟我一样，我是考进去的，不如他，他是保送的。这个人真的很有本事，读书读得很好。好了，到了美国来，在加拿大，在芝加哥读书。那一年，哈哈，出了一件事情，叫什么？保钓运动，保卫钓鱼台。嘿，我们同学很多去串联去了，在美国到哥伦比亚大学，很多学校都去了。他从此投入保钓行动，到现在还在做这个事情。这两天保钓鱼台又热闹起来了，他来见我们，我说这回你什么使命啊？他说为了要传递知识，把真相告诉世人，为了这个缘故，他活着的目的就是这个。这个人很可佩服，可惜他还没有信主。我说像你这样的好人应该信耶稣，因为你对事情这么执着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很多人没有找到他生命的意义，很多人找到生命的意义，生活不一样。你知道我这同学错失了拿 PhD 的机会，他现在的生活，他是在做教授，别人尊重他，他也真的有学问，但是他的生活很不安定，到处奔走，好像国父要创立新中国一样，到处奔走，他到处走来走去，有太太有孩子，一年难得见几次面。生命每个人都寻求他真实的意义，到底是不是寻找真正的意义？我不晓得你怎么看我的同学，我很佩服他，但是我不认为他找到生命的意义，除非他找到耶稣基督。很多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做，但是生命的意义有不同的层面。说起来呢，我这一生实在很幸运，碰见很多奇人，很多非常特别的人物。明天又有一个同学来见我，这个同学也很特别，也是保钓运动出来的。哎呀，我的同学真是不得了。你知道我还有一个同学保钓运动，不过他是基督徒，他那时候为了保钓运动写了建国方略、建国大纲，不是孙文写的，他们几个同学写的，哥伦比亚，你知道他们写了建国方略、建国大纲，都是非常有理想、非常有见解的人，我真的很佩服他们。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？很多人就是为了生活，当然生活也是重要，不然你达不到你生命的意义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到底耶稣讲的话，来跟着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鱼一样。请问得了人能不能吃？不能。那为什么叫人海渔夫？得了鱼做什么？你打鱼回来可以清蒸啊，可以红烧，还可以腌起来，很多方法，对不对？人怎么办？你把清蒸、红烧还是腌起来都不行。弟兄姊妹们，这里讲人海渔夫的意义是什么？你要知道彼得，耶稣讲这句话，我不知道彼得懂了什么，你的理解是什么？ Andrew， 你问，你圣经也读了不少，耶稣叫彼得说人海渔夫，目的是什么？意义是什么？如果你只领会人海渔夫是像撒网一样啊，三千人得救，五千人得救，这个领会，我想很多人这样领会，对吗？这里在座基督徒请告诉我，有多少人这样领会？因为彼得就是要去打鱼，去打人，传福音的，对吧？那你们其他人都不举手啊？那你有什么其他意见？芬芳，你说人海渔夫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人海渔夫什么意思啊？茫茫人海去做渔夫，打来了做什么？做什么？米娅，你说人海渔夫什么意思？弟兄姊妹们，这一句话很不容易理解，我想了20年都没想通。后来我明白，慢慢明白，什么叫人海渔夫？把人从海里面捞上来、钓上来、打上来，目的是什么？啊，救他，救他，怎么救法？啊，在这个世界中间，神呼召人出来，呼召的意思就是出来。出来做什么？不要忘记前面一句话，什么？来跟从我。如果你不是来跟从我，你就没有办法做人海渔夫。来跟从耶稣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得人如鱼，但是得到的人是要叫他跟从耶稣。如果这两句话不是放在一起， It doesn't make sense。 我们也可以说，我的同学也可以说，他是人海的渔夫，要找那些对于 保钓运动、钓鱼台有慷慨激昂、舍身奉献的精神的人，把他们叫来，也没有错。但是耶稣的得人如鱼，是要叫我们跟随他，正如他所有的呼召一样，来跟从我。拿起你的轭，放下你的轭，取了我的轭。Take my yoke upon me。要叫我们负他的轭，学他的样式，要叫我们心里柔和谦卑，像他也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叫做 leadership quality， 领袖的气质，领袖的才能。耶稣要他的门徒做领袖，把人带出来。摩西是这样一个领袖，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，也是出来。今天神要我们做人海的渔夫，把人从失迷，把人从混乱，把没有目的黑暗中间带出来。保罗说，耶稣要我们迁入他爱子的国度，离开黑暗进入光明，这是基督徒的责任。我们的责任是引领人来跟随耶稣，因为神托付彼得做人海的渔夫。我们也是一样工作，要叫人出黑暗入光明，来宣扬那位召我们的美德。弟兄姊妹们，你的生命有意义吗？你的生活有目的吗？我常常觉得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，很多的人跟我说，哎呀，就是为了温饱，不能退休，不能退休。为什么？保险费付不起嘛，所以不能退休嘛。一直到健保 kick in 的时候，好了，我可以退休了。做什么？做我自己喜欢的事。什么叫做你自己喜欢的事？那有些人喜欢打鱼啊，有些人喜欢种菜，有些人喜欢养动物，都有啊。我的二女儿年轻时候立下志向，她要开一个动物园，因为她很喜欢动物。我说你要养小动物还是大动物？小动物你养养兔子啊，养养老鼠啊，这个经济能力很简单。要养老虎，要养狮子，你怎么养？要多少地方，要多少财产，要多少东西，多少牛肉给他吃啊。他想想，嗯，要多赚点钱，所以他从养动物园变成要去赚钱了。弟兄姊妹，多少人是这样？你以为你有人生的理想，但是为了生活你不能实现。弟兄姊妹们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到底你人生的理想是什么？人生的目的是什么？还是你说，哎，就过一天算一天？如果是这样，你总要面临一个问题，叫做 depression， 受不了，活着太辛苦了，为什么要活着？基督徒不是这样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听见主的声音来跟从他，在我们有限的年日，一生的年日，就是要宣扬耶稣基督。当然他也要改变我们，像彼得所经历的一样，来跟随耶稣的结果是改变像耶稣。彼得经历到这件事情，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神的呼召改变了彼得的人生观、价值观。什么叫价值观？什么叫价值观？今天我们有个现象，把人物化 ，materialize person。今天很多的公司、很多的机关、很多的事业，把人当作一个数目。你来为了给公司有多少成品，你来。我付你薪水，但是你应当比我付你薪水更值钱。这是把人物化，用一本账本来衡量人的价值。我们对于任何事情都可以把它变成一本账本。有一个传道人讲的很有意思，保罗不是说吗，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，然后下面他加了一句话，撒旦把万国的人变成一本账簿。为什么？把人物化，你看不见人的价值，你看不见当你生存的时候你的生命有什么意义，你没有办法照着神所给你的生命来发展成为神所要的人。基督教是神本，神本主义，但是基督教的出发点，基督教的着眼点在人身上。诗篇第八篇大卫的诗就这样说，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，你让他比天使稍微微小一点，又赐他尊贵荣耀为冠冕， 神把人放在一个极高的地位，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。但今天你看不见人性的发展，正面的发展，向神的发展。为什么？罪已经改变了这个世界，罪已经改变了人基本的构造，所以人离开神的荣耀，而且越来越不认识神。今天在文里面还有一点点残存的神的影，神的形象跟影响，使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到教会里面来。为什么？在这里神要遇见我，像遇见彼得一样，耶稣对他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得人如意一样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一个很大价值观的改变。得的人做什么？要他的生命改变。得的人的目的是什么？要叫他跟随耶稣。这是一个领导者的心态。我不是刚才说 TM 的聚会完了以后，他叫我们做很多心理测验、性向测验吗？作为领袖，你必须知道怎么样能够栽培人。领袖的目的不是利用人，领袖绝对不是一个利用人的人。他一个好的领袖是把别人带领成为领袖。我讲一句话，常常讲一句话， Leaders lead leaders， 领袖是引领别人成为领袖。 Leader 不是要叫更多的跟从者， Leader is not for followers。当然有人跟随你才是领袖，但是领袖的目的是要把跟随你的人变成领袖。最大的挑战不是有更多的群众，而是使更多的人成为领袖，这才真的领袖。耶稣带领十二个门徒，各个成为领袖。保罗带领 门徒，其实保罗的门徒到我今天看看，很多我看不上眼。提摩太这么软弱的个性可以成为领袖吗？但是神托付他，他把他当儿子一样，真儿子把他带领一步一步走上侍奉的路。他的个性短怯软弱不是限制，因为他的温柔是没有人可以取代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每个人不一样，但是神的目的是要叫每个人成为领袖。事实上当我们去做这些分析工作的时候，没有一个是完全的。今天很多错误的观念认为领袖一定需要各个面面俱到，因为是完全人，没有这样的领袖。每个人都有软弱，不怕软弱，只怕不知道自己的软弱。一定要逞能，做自己不能做的事情，知道我们的限度是一个成熟的表现。但是仍然我们的目的是帮助所有的人成为领袖。这个国家需要领袖，这个社会需要领袖，教会更需要领袖。我奉劝各位来到教会，不是光光坐在这里听到，你要相信耶稣基督要改变你，使你能够帮助别人、引导别人、改变别人。所以你要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好的领袖，你要学习把你的生命奉献给主，让他先改变你，然后你知道怎么样能够关心别人，能够照顾别人，能够引领别人，人海的渔夫。你要做个人海的渔夫，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来。教会不是一两个人在这里摇旗呐喊。我说过我的志向，希望教会里面20%的人我能够带领他们。其实我是希望100%都带，但是没有人有这个本事。而带领别人这个20%要去带领其他的20%，教会怎么增长的？就是因为有人带领别人，有人照顾别人，有人关怀别人，有人为他们祷告，有人肯奉献，有人肯服侍，有人真正的从心里面因着耶稣基督的爱把自己生命奉献给主，好叫别人得益处。彼得带领这么多人，没有一个是为了自己。彼得传福音叫3000人得救，5000人得救，他的工作繁重的不得了。为什么甘愿？因为神呼召他做牧者。彼得前书最可爱的一句话，他说，我是与你们同做长老的。在教会里面他不觉得他比别人不一样，同做长老，一种同类的感觉，我跟你们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种叫做领袖心态，尤其是近代的领袖学，已经不是那种登高一呼的那种领袖心态，那是最原始的领袖心态，强势的领导。真正的领导现在在21世纪开始是一种低微的领导，正像圣经所说的，谁愿意为大，谁就要甘心服侍人，为首的都要像最小的。 服侍别人，把别人托起来。这种领袖心态在现代的社会是十分需要，而且我们要注意到团队的领袖。彼得刚开始一个人说话，到了使徒行传刚开始的时候，你看见彼得站起来，十一个使徒跟他一起站着。团队的观念是领袖的心态所产生的结果。彼得生命的改变，刚才我一开始已经说了，变成老成，变成柔软，变成谦卑，因为神的话改变他。一路跟随耶稣，一路受主的教诲，慢慢他的生命改变，从个人的领导进入团队的领导。人海渔夫的呼召改变了彼得，人海渔夫的呼召改变了彼得。这个呼召影响彼得的一生。弟兄姊妹，你怕不怕改变？多数的人都惧怕改变，只有少数的人不怕改变，他向着环境挑战。多数的人喜欢每一件事情都是按部就班，如果他知道今天要做什么，他今天一天的计划，他觉得很舒服。不喜欢遇见一些突出的事件，只有很少的人欢迎挑战。最好每件事情都是顺着我的意思，照着我的安排能够发展。但是跟随耶稣是一个冒险，因为耶稣会改变你。弟兄姊妹，我讲点自己情形。当初我蒙召出来侍奉主的时候，很多人说，也许不敢当面对我说，因为我蛮凶的，他们对我太太说，他真的蒙召了吗？像他这样人能够侍奉主吗？他像一个神的仆人样子吗？你们说我像不像？还是不像啊？像不像？不像？像？我刚才不是说吗，我的形象测验年轻的时候跟我现在看起来，我不大认识到底哪一个是我，搞不清楚。这说明什么？神会改变你。弟兄姊妹们，你要跟随耶稣，耶稣会改变你，你不要怕，因为他只有为了你的益处改变你。他一生改变你，他要引导你，他要把你制造成他所要的样子，他要向你负责，你也要向他负责。所以保罗讲了一句话，我们是他的工作，我们是他手中的杰作，在耶稣基督里，他要改变我们生命，使我们成为他的杰作。弟兄姊妹们，一般人我们读圣经第一个印象，读到彼得的时候，他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传道人，是耶稣的门徒，主的使徒，他的能力工作一下子这么多人得救。但是我要提醒注意大家注意，这个只是工作的大小，工作的性格性质，神说你要得人如玉。刚才我说作为一个领袖，他说最要紧的想法就是让人因着他的帮助而成为领袖。教会是这样一种情形，因为耶稣呼召我们来做他的门徒，正是要把人都带到他的面前。保罗又讲了，用各样的智慧把人完完全全引到基督的面前，让基督耶稣来改变我们。这个改变的力量从里面开始，改变我们的想法，改变我们的人生观，改变我们跟人的关系，改变我们，不是要不把人物化。人是神看重的，神所看重的是一个一个人。当我们被改变的时候，我们才明白来跟从我什么意思。性质的改变还不是数量的改变。我想彼得照他天然的能力也是有影响力的人，但是如果他照着自己的个性发展，而不是按照耶稣给他呼召叫他来跟随耶稣，他也不会最后寻道。彼得是被倒挂十字架，传说是这样，他说我不配跟主一样挂十字架，你们把我倒着挂吧。难以想象，这个人生命改变， 我们所羡慕的不是他的能力，因为能力会过去，而是他生命的改变，像耶稣。秘诀在哪里？来跟从我。秘诀在哪里？甘愿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。以后耶稣对他的门徒讲得更清楚，甘愿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前面说叫你得人如鱼，以后说跟从我的意思更加深入。弟兄姊妹们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不要怕改变，因为只有改变的更像耶稣。也许不是你所想象一路平顺，很多人以为信了主一路平顺，事实上我们不是经历这个，我们是经历一路的恩典。像这次布道会讲的，一生的恩典，一路的信心。耶稣会改变你，你对自己满意吗？还是你说我这样很好了，最好就这样子，永远这样，不要改变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对自己很满意了，真的不会改变。但是真的你对自己很满意吗？十三四岁的孩子对自己的相貌都不满意，不管他多年轻，看起来都觉得自己不够好看。今天早上遇见一个年轻弟兄，他牙齿箍在一起，我想这样美丽一点，他就笑是比较漂亮。你对你自己形状形象满意吗？我说的不再是 physical being 长得怎么样，你对于你自己形象满意吗？你对于你自己生命满意吗？不要怕，如果你不满意，耶稣能够改变你，因为耶稣正在呼召你。彼得对打鱼的生涯满意吗？如果满意，他不会成为人海的渔夫。我们可以对自己不满意，但是不是消极的，因为耶稣能改变你。耶稣正在呼召你，你听见了没有？来跟从我，他要改变你的生命，你听见了没有？你听见了没有？耶稣要改变你，使你成为人海的渔夫，改变你的生命观，改变你的价值观，改变你的领袖气质，使你做一个得人的人。神要改变你，耶稣基督正在呼召。